谢神，我们今天可以一同来敬拜他，也可以聆听他向我们讲话。
感谢神，让我哋今天早上喺呢地方可以同嘅敬拜侍奉佢，亦都可以聆听佢嘅话语。
刚才志伟弟兄带我们读了哥罗西书第一章一到八节。
头先志伟弟兄带领我哋读咗哥罗西书一章一至十节，
一至八节，
一至八节。
大家在读这一段经文、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哥罗西教会肯定应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教会？
当我哋读呢段圣经嘅时候，唔知大家有冇觉察到哥罗西呢个教会系一个好了不起嘅教会？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非常令人向往的教会。
可能系一个比较好嘅教会，令人向往嘅教会。
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它有一班很忠心的弟兄。
因为喺呢间教会有一班好忠心嘅弟兄。
在第二节，保罗说：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也就是说，这些的圣徒是指这些有忠心的弟兄。
在第二节嗰度话，呢度系有一班忠心嘅弟兄，写信俾呢班忠心嘅弟兄，就系话喺当中有忠心嘅基督徒。
然后接下来保罗又说，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在第三节，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信徒的爱心。
大家要知道，当保罗把这几句话用在哥罗西教会上面的身上的时候，是非常了不得的几句话。
大家要知道，当使徒保罗用这些说话用在哥罗西的弟兄姊妹里面，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他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哥罗西的教会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是信望爱的教会。
就是说哥罗西的地方有信心，有盼望，信望爱，有爱心。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只有两个教会他称赞他们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两间的教会保罗称赞他们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
一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
一个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
另外一个就是这里的哥罗西教会，
另外一间就是这里的哥罗西教会。
一个教会被大使徒保罗称赞为信望爱的教会，可见这个教会还真是很好的教会。
当一个教会被大使徒保罗称赞是信望爱的教会，何等的好。
每一个教会都盼望自己的教会是信望爱的教会，
每一个教会都希望自己一个信望爱的教会。
我们也盼望我们 Brampton 教会是信望爱的教会，
我们也都盼望我们 Brampton 教会也是一个信望爱的教会。
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在那个后面写的几个字叫信望爱。
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在我们出门口那个西门那里有信望爱几个字。
我们把信望爱放在那个地方，并不是说我们教会已经是信望爱的教会了。
我们将信望爱放在一个地方，不是说我们教会已经是一个信望爱的教会，
而是说希望我们的教会可以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
就是说希望我们教会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
哥罗西的教会不只是信望爱的教会，
哥罗西的教会不单止是一个信望爱的教会。
保罗还说福音在哥罗西的教会结下了果子，而且有成长。
就是说福音在哥罗西的教会已经结下果子，有成长。
意思是他们当中有很多的人听见福音之后信主。
就是说当中有很多人听了福音信主，
而且生命也继续的有成长，
而且生命继续的有成长。
而且这个哥罗西教会还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牧者，
而且在哥罗西的教会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牧者，
就是被保罗称为很忠心的仆人以巴弗。
就是被保罗称赞很忠心的以巴弗。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连保罗这样的大使徒还一直不断地为哥罗西教会祷告。
一个大使徒好像保罗不断地为哥罗西来去祷告。
所以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到 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八节，
我们看第一章一至八节，
我们可能会发现哥罗西教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非常令人向往的一个很好的教会。
我们发觉哥罗西的用人觉得是非常好、令人向往的教会。
但是这样一个令人向往、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它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继续成长呢？
但一个这么令人向往的教会，就有没有其他地方是继续成长的呢？
它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继续有改进呢？
是不是有些地方是继续的改进呢？
或者说当保罗为他为这个教会祷告的时候，
是不是说当保罗为这间教会祷告的时候，
保罗有没有觉得这个教会还有什么东西需要继续的向神求，以至于他们可以变得更好的呢？
是不是有些地方是继续的向神求，让他有些地方是变得更好呢？
有，
有。
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让我们看九节至十二节。
我们请国达弟兄来念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大家听的时候仔细来思想这四节经文的含义。
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 叫我们能以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这四节经文的内容很丰富，
这四节经文很丰富。
你如果去看解经书的话，对这四节经文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解释。
如果你看解经书，对这四节经文有各样不同的解释。
但是无论怎么解释，都认为这四节经文是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在神面前所求的事情。
但无论如何怎样的解释，这几节经文都是保罗不断地向神去祈求，让他们能够有更大的举进。
那么这里到底是求什么呢？
究竟在这里是求什么呢？
有些的解经书把这里的所求的内容一二三四排了顺序，说有这样这样这样这一些。
有些解经书就是一二三照着顺序，有些有些这些这样的。
其实我们仔细读这四节经文，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仔细读这 四节的经文，我们发现
在这四节经文当中，其实保罗在神面前为哥罗西教会只是求一件事情。
其实保罗都是在神的面前为哥罗西来求一件的事情，
这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九节所讲的，求他们可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就是求一件事。在九节就是让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圣经说，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就是说我们听见你，我们就在神的面前不断地为你们祷告，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这里中文说愿你们怎么怎么样，
这里中文说愿你们怎样怎样，
其实不只是保罗的盼望，
其实不是单止保罗的盼望。
原文的意思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为你们求，求什么呢？求你们可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原文呢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为你们祈求，祈求什么呢？就是让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然后后面说，好叫你们怎么样，
然后好叫你们怎样。
那个意思是，我们在神面前为你们求一件事情，就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目的是为了怎么样。
就是说我们不断地为你们祷告，就是叫你们在神的面前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之后就会做些什么。
所以后面谈到好叫你们怎么样，不是保罗在神面前直接祈求的内容。
之后所说的好叫你们怎样，这个不是保罗直接向神的祈求。
保罗在神的面前直接祈求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你们可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保罗向神直接的祈求，就是让你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在神的面前只求这一件事情。
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只求这件事，
可见这件事情很重要。
可见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很要紧，
要紧。
但是大家可能会问，
大家可能会问，
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一个兴旺爱的教会吗？
哥罗西的教会已经是一个信望爱的教会吗？
他们不是有一个很忠心的仆人以巴弗吗？
他们已经有一个很忠心的仆人以巴弗吗？
他们不是有一帮很忠心的弟兄吗？
他们亦都有一帮忠心的弟兄，
而且他们还有很好的见证吗？
而且有很好的见证。
难道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吗？
难道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吗？
难道他们对神的旨意了解的不多吗？
难道他们对神的旨意了解不多吗？
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在神的面前求神的旨意要保罗来为他们求吗？
难道他们不懂得在神的面前去祈求，知道神的旨意是需要保罗为他们祈求呢？
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
或者我哋有好多嘅疑问。
但是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疑问，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的是，
无论我哋有几多嘅疑问，但我哋确认一点，
无论这个教会再完美，
无论呢个教会有几完美，
无论这个个人的生命再怎么样的成熟，
你呢个有个人生命喺神嘅面前有几成熟，
对神的旨意的了解都是很有限的。
但是对神的旨意的了解都是有限。
道理很简单，
道理简单，
我们人是有限的人，
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人，
神是无限的神，
神是无限的神，
人对无有限的人对无限的神的旨意的了解当然是有限的。
一个有限的人对一个无限的神的旨意的了解当然就是有限。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知道神的旨意方面继续成长，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神旨意这方面要继续的成长，
这一点很重要，
这点是非常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哥罗西教会看上去是一个很完美很了不起的教会，但是在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方面仍然有成长的空间。
所以好像这个哥罗西这间教会他们是一个好像很完美的教会，但是在知道神的心意这方面是需要继续的努力。
所以盼望我们从哥罗西的教会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继续不断的努力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在哥罗西这间教会，我们要学习到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努力的来去寻求神的心意。
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的时候，一碰到一些难处，你可能就停下来了。
当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
相反，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情是神的心意之后，再苦再难你都可以坚持下去。
但是相反，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最苦最难你都会坚持。
所以可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一件非常要紧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非常重要而且是必须要的事情，
是保罗认为哥罗西教会目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保罗认为哥罗西教会是需要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人物，
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人物，
他们碰到很多的难处，但是因为他们知道是神的心意，他们可以一直的坚持做下去。
他们因为知道是神的心意，虽然碰到很多的难处，都是不断继续的坚持。
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神叫他离开本族本家到迦南地区。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他75岁的时候，神要他离开本地本乡要去到迦南的时候，他有很多挣扎，
他碰到了很多的难处，但是因为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就一直做下去。
他碰到很多的难处，正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他是坚持。
创世纪里面还有一个叫约瑟的人，
创世纪有个人物叫约瑟的人，
被他的亲哥哥所陷害，所卖到埃及做奴隶，
被他的亲哥哥陷害，被卖到去埃及做奴隶，
吃尽了人间的苦头，
吃尽人间的苦头。
但是他一点都不恨他的哥哥，
但是他一点都不憎恨他哥哥，
相反他安慰他们，
相反的他是在后期安慰他们，
还帮助他们，
还帮助他们。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他被卖这件事情有神的心意在里面，
因为他深知道他被卖这件事情在背后有神的心意。
使徒保罗也一样，
使徒保罗也一样，
他传福音一直到亚细亚，到马其顿，到欧洲，
当他传福音去
亚细亚，
约西亚，又去到马其顿，去到欧洲，
经过了很多的苦难，
经过很多的苦难，
被人家打，
被人家打，
被关监牢，
被捉去坐监。
写哥罗西这一封书信的时候，他正在监牢当中。
在写哥罗西这卷的经文的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正在坐监。
他为什么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呢？
为什么他可以一直的坚持下去呢？
他连在坐牢的时候还很开心地说，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了。
当他坐监的时候，他说从此以后有一个荣耀的冠冕为我停留。
因为他知道他传福音传到外邦地，传到欧洲是神的心意，
因为他知道传福音传到外邦，传到欧洲，这个是神对他的心意。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
无论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都需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无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 必须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而且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
而且是第一要紧的事情。
当然你可能会问，那怎么才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呢？
当然你会问，怎么才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呢？
这可以说是我们信仰当中碰到的最实际最难的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可以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碰到一个最实际而且最艰难的问题。
常常我们会问这个问题，
常常我们会问这个问题，
但是我发现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毛病。
但是常常我们问这个问题有个毛病，
我们都喜欢去问别人，
我们喜欢去问别人，
但是自己不愿意去思考，
但是自己又不喜欢思考，
自己不愿意仔细的去思想，
自己又不喜欢仔细的去思考。
我们为了找到好的工作，我们拼尽的绞尽脑汁去思想，
我们为了找一份好的工作，我们绞尽脑汁来去思想。
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为了讨老板的欢心，绞尽脑汁去思想。
当我们在公司做事的时候，为了要讨老细的欢心，绞尽脑汁来去做，
去思想老板喜欢什么，然后我就怎么样做好让他讨他的喜欢，
就要思想老板是喜欢什么，我要做得最好来令他喜欢。
但是我们在知道神的心意，了解神的心意方面，我们常常没有这样绞尽脑汁的去思想。
但是我们要为了要明白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没有绞尽脑汁。
你可能会说，为什么要绞尽脑汁的去思想神的心意？
或者你会问我，为什么会要绞尽脑汁来去思想神的心意？
我告诉你，这是圣经的教导。
我告诉你，这个是神这个圣经的教导。
在第九节，
在九节
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心意。
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好，
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完全。
他这边说，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在一切属灵智慧悟性上满足神的心意，满心知道神的心意。
其实他真正的意思说，透过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去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其实的原文就是透过一切属灵智慧在悟性上来去知道神的心意。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怎么去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呢？
你怎么才知道来去满心知道神的心意呢？
透过神给你的那些属灵智慧和悟性去知道神的旨意，
是透过神给你这个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来去知道神的心意。
什么叫透过神给你的属灵智慧和悟性？
什么叫做是透过神给你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
属灵的智慧很简单，神给你有属灵的智慧，
这个属灵的智慧就是很简单，神给你有一个属灵的智慧。
什么是悟性？
什么叫悟性？
悟性就是神给你的理解能力。
悟性就是神给你的理解能力，
也就是神给你的思考思维理解的能力，
就是神给你的 思想思维思考的理解的能力。
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你要用神给你的属灵的智慧和思考思想的能力去明白神的旨意。
换我来讲，就是靠着神给你的属灵的智慧，来透过这个思想理解的能力，来去知道神的心意。
那这意思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就是神给你有思维的能力，给你有智慧，你要去想。
就是说神给你有这个思维的能力，有属灵的智慧，你就要去想。
因为神给你的思维的能力，给你的智慧，就是让你来思想的。
神给你有智慧，有属灵的思维，就是给你用来想的。
所以这一节经文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呢？其实很简单。
你这个经文怎么才知道神的心意？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费尽心思绞尽脑汁的去思想，
就是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来思想，
用神给你的智慧，用神给你思考问题的能力去思想，
用神给你的属灵的智慧和理解的能力。
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去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
要费尽心思绞尽脑汁的去思想，
要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来去思想，
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要一直的思想，一直昼夜思想，
而且有时候一直的思想，昼夜的思想。
这其实跟我们圣经的教其他地方的教导是一致的，
其实这个跟圣经其他的教导是吻合的。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
旧约说，这律法书不能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
他说昼夜思想，其实不是真的叫你一天24个小时读思想。
其实昼夜思想不是说你整日的二十四小时在思想，
因为你晚上要睡觉，
因为你晚上在睡觉，
你睡觉你怎么可能想呢？
睡觉你怎么可以想呢？
他那个地方的意思是你要一直的去思想，
其实这个教导的意思就是一直的去思想，
去思想这律法书，去思想神的话，
就是思想这个律法书和神的话语，
对神的旨意也是一样，
对神的旨意也是一样，
我们需要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的去思想神在你身上的心，
我们需要费尽心思绞尽脑汁去思想什么是神的旨意。
有些人说，那我拼命的去想就能明白吗？
我拼命在思想我就可以明白吗？
道理也很简单，
道理也是简单，
神他希望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心意，
神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
当你如此认真的昼夜思想绞尽脑汁去寻求神在你身上的心意，他会不让你知道吗？
你这么认真的绞尽脑汁来去拼命的思想神的心意，难道他不会让你明白吗？
所以当你愿意如同这里所说的透过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去明白神的旨意，神会帮助你可以明白。
如果你真的好像这里所教导的透过神所赐给你的属灵的智慧和那个思考的能力来去思想神的心意，他一定让你知道，
而不是只是常常的去打电话问别人，
不是说常常打电话去问人家，
打电话去问别人问传道人有一些的交谈了解学习也是应该的。
你打电话问人家或者传道人牧师去一些的教导，这些是好的，
但是你的重点应该在用神给你的智慧和理解能力去思想，
但重点是用神赐给你的智慧和这个理解能力来去知道神的心意。
我们如果不去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吃大亏的。
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会吃大亏。
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辛辛苦苦做了很多，但是吃力不讨好，
或者有时候我们辛辛苦苦做了很多但是吃力不讨好，
因为你做的那些不是神要你去做的，
你所做的不是神要你去做的。
虽然神可以记住你的苦劳，
虽然神会纪念你的劳苦，
但是不是神要你去做的，
但这个不是神要你去做。
所以盼望从今天开始，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把这件事情作为我们生活侍奉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当着知道神心意的这件事情是我们生活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我记不得我有没有在这里 讲到这么一个故事。
我不记得在这里有没有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所以有一位造房子的建筑工人，
说是有一个建房屋的一个建筑的工人，
很忠心，
很忠心，
忠心耿耿的做了一辈子，快要退休了，
忠心耿耿的做一辈子就来退休了，
然后就去跟老板讲我准备过几天退休了，
然后对老板说，哎，我就来过几天就退休了，
可以回家好好的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了，
啊，可以回到乡下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
那老板就跟他说，他说你做了一辈子了，再多做半年也没关系嘛。
这个老板说你已经是做了一辈子了，最多做多一段时间也都没什么所谓。
这里是这个房子的图纸，我还有一栋房子，可不可以你帮我做？这栋房子比以前的房子更大更好，我觉得你可以帮我做好。
我现在做了一间房屋比以前更大更好，现在你可不可以再留下来去将这件房屋来做好呢？
那这个老工人心里就有点不太愿意了，
这个老工人心里面有点不愿意，
他在想我辛辛苦苦为你做了一辈子了，到最后你还要再找赶我半年的时间，
我辛辛苦苦为你做了一辈子，去到最后你仍然是要求我帮你做多半年。
所以虽然口头上面答应继续帮老板做，但是接下来这半年时间里面就跟以前做的就不一样了。
虽然他口头上是答应老板继续帮他做多半年，但是做事的工作态度就不同以前了。
以前是忠心耿耿做得很认真，做的房子的质量很好，
以前是忠心耿耿很认真将这间房屋做到最好，
这半年就偷工减料 就做得很随便了、
这半年就偷工减料做得很随便，
半年之后工作结束了，
半年之后工作做完，
他跟老板说这回我可以退休了吧，
他跟老板说 今次我可以退休了吧？
老板说是的。
啊，老板话系嘅。
他说我很感谢你，这差不多一辈子都跟着我，忠心耿耿的来帮我造房子。
老板话我非常感谢你，差不多一辈子跟住我，忠心耿耿嘅落去做事。
他说我也没什么东西送给你。
我亦都冇咩嘢可以送俾你。
我是造房子的。
我系做建屋嘅。
所以我就送一栋房子给你。
所以我就送一栋嘅房屋俾你。
这个是房子的钥匙。
呢个就系房屋嘅锁匙。
那个老工人拿来一看。
这个工人老工人睇下一睇，
老板送给他的这栋房子就是他这半年所造的那栋房子。
老板送俾佢呢栋房子就系呢半年佢所建嘅。
他后悔得不得了。
佢后悔不得了，
因为他不明白，老板让他再做半年，原来是要把那个房子送给他。
因为佢唔明白，老板要求佢再做多半年，呢间房屋就系送俾佢嘅。
他不明白老板的心意。
佢唔明白老板嘅心意。
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我们所侍奉的神的心意。
好多时候，我哋亦都唔明白我哋所侍奉神嘅心意。
哥罗西的教会看上去很完美、很了不起的一个教会。
哥罗西呢间教会睇嚟好似了不起、好令人羡慕嘅教会。
但是保罗告诉他们，我们为你们求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你们可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但保罗话，我哋不断嘅为你哋祈求一件事，就系让你哋满心知道神嘅心意。
因为在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方面，我们人都很有限。
因为我哋要满心知道神嘅旨意，人系有限。
但是神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
因为神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
给我们有思考思维的能力，
又赐给我们有思考思维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这个智慧和能力，仔细的绞尽脑汁的昼夜的去思考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要用神给我们这些智慧，绞尽脑汁去思考思想神的旨意。
这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教导。
这个就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教导。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布兰姆顿的教会也很像哥罗西的教会？
有没有觉得我们布兰姆顿教会又好像哥罗西的教会呢？
哥罗西的教会有一班忠心的弟兄，
哥罗西有一班忠心的弟兄。
我们布兰姆顿教会也有一班很忠心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布兰姆顿也有一班忠心的弟兄姊妹。
有些搬到 Richmond Hill 那么远去了还跑回来，
有些搬到 Richmond Hill 咁远亦都翻翻嚟。
有些搬到 Mississauga 去了，他们家旁边就有 好多华人的教会，还跑回来。
有些住喺 Mississauga， 佢喺佢屋企附近好多教会，佢亦都翻嚟。
而且回来之后还继续在这边很忠心的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面侍奉。
而且翻到嚟系好忠心嘅喺唔同嘅岗位里边嚟去侍奉。
我们布兰姆顿教会也跟哥罗西教会很像，也有一班很忠心的弟兄。
我哋布兰姆顿同哥罗西亦都一样，有一班忠心嘅弟兄姊妹。
而且我们也很有信心。
而且我哋亦都好有信心。
我们过去30年来经济从来没有缺乏过。
我哋过去30年喺经济上从来冇缺乏过，
而且也很有爱心，
而且亦都好有爱心。
以前我在其他的教会听见有其他的会友说，布兰姆顿教会很有爱心。
以前系好多年前啦，我哋听到系出边布兰姆顿嘅教会系好有爱心。
当然，我说以前我没有强调，说很久以前是他强调的。
系我听唔到 ，sorry。
我们布兰姆顿教会也很有盼望，
我哋布兰姆顿教会亦都好有盼望。
所以我们跟哥罗西教会很像，
所以我哋同哥罗西呢间教会好似。
他们有一个有一个以巴佛做他们的牧者。
我哋佢哋个当中有一个以巴佛喺佢哋当中做一个牧师。
我们教会也有跟他们一样很有名的牧师。
我哋教会亦都系好似佢哋咁样有一个好出名嘅牧师。
还不止一个。
唔单止一个。
我这几年做传道人，有机会跟其他教会的人有交谈。
我喺嗰几年做传道人，喺同出边唔同嘅教会有交谈。
我就发现大多伦多地区的华人教会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冯牧师、黄牧师、李传寿牧师的。
即系几乎所有喺大多士嘅教会，冇个人话唔知道冯牧师、黄牧师、李传栋牧师。
当他们有时候听不清楚我讲的是哪一个教会的时候，
当我佢哋听唔清楚我讲嘅系边间教会嘅时候，
他们就会说：哦，是冯牧师那个教会，是黄冠明牧师那个教会。
就系咪喺黄牧师、冯牧师佢哋呢间教会？
所以我们跟哥罗西教会很像呢。
所以我们跟哥罗西的教会也 很像。
但是哥罗西的教会，保罗说，我为你们求知道神的旨意。
但是保罗说，哥罗西教会，我是为你们去用神的面前求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布兰姆的教会也一样，我们也需要求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布兰姆顿也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知道神的旨意。
不光是知道神在教会上面的旨意，
不单止要知道神在教会里面的旨意，
也包括神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
也都是包括我们在座每个人在神面前的旨意。
这一点很重要，
这点是很重要，
特别是越完美越有好名声的教会越需要知道。
越是这个很有名声，人家觉得你好的教会，更加需要知道神的旨。
因为一个教会有名，一个教会、各方面都很完美的时候，往往很容易飘飘然。
当一个教会人家觉得你好好、也都是各样都似很完美，你就有一些飘飘然的感觉，
觉得过去我们做得很好，
觉得过去我们做得很好，
在以后我们去这样做没问题，肯定也很好、
就是以后我们都是这样做，一定也都会很好，没问题。
神在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个人身上的旨意，随着环境时代的改变都有可能有不一样。
神在教会或者个人的神的旨意，随着环境时间可能有些改变。
过去30年我们对神的旨意很清楚，不等于我们以后20年也很明白神的旨意。
过去30年我们很清楚神的旨意，并不表示将来的20年我们会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新年的时候都好好的寻求神在教会在个人身上的心意。
所以弟兄姊妹，由今日开始，在新的一年我们要继续努力的寻求神在我们教会和我们个人、神给我们的旨意。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章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
在哥林西书第5章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
那句话很有意思，
这句话很有意思，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
那句话正常的语言的逻辑关系应该是，不要做糊涂人，要 做一个明白人。
应该就是讲说话的逻辑，就是说不要做糊涂人，要做一个明白事理的人。
但是他这边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但是这里却是说不要做糊涂人，却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
可见糊涂人就是不明白旨意的人。
可见糊涂人就是不明白神旨意的人。
所以你们不要做糊涂人，要做明白人，也就是要做明白主旨意的人。
所以说你们不要做糊涂人，要做个明白是你的人，就是说要明白神心意的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做糊涂人，
我们每个人愿意做一个糊涂人，
都喜欢做一个明白人，
要愿意做一个明白是你的人。
想要做一个明白人，就需要明白主的旨意。
想要做一个明白是你的人，就要明白神旨意的人。
所以盼望神可以帮助我们都去明白主的旨意。
所以盼望神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当然你可能会说，哎，你讲来讲去到底怎么去明白主的旨意，你还没跟我们讲。
但是你讲来讲去你都没说我怎样才明白神的旨意。
这一段经文里面只是告诉我们要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的去思想。
这节的经文就是叫我们费尽心思绞尽脑汁的来去不断的思想。
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关于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的教导。
圣经在其他地方也都教导我们怎样去明白神的旨意。
不是这一段经文的内容，也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但是不是今天的内容，也都不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
但是我可以给你一点的提醒。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点的提醒。
常常有弟兄姐妹们、来问我这个问题。
常常有弟兄姊妹来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做了一个整理。
我就做一个整理。
我给他整理成四句话，这四句话是来自于圣经的，但是是用比较容易明白的话讲给大家听。
我就整理成为四句说话，但是这四句说话来自圣经，我整理就是让大家能够容易明白。
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这里有四点。第一点，不容神一人的事不会是神的旨意。
不荣荣神益人的事就不是神的旨意。
所以有一些的事情你要去思想，这个荣耀神吗？这个对人有益处吗？如果没有，这个不可能是神的旨意。
当有些事情要思想，这件事情是荣耀神吗？对人有益处吗？如果不是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不是神的旨意。
神不会有这么一个心意，说让你去做一件事情让他的名受侮辱，让别人和你的好处受损失的这样的事情。
神不会用你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让他的名字受到亏损，又叫你和人家是没益处。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不容神一人的事不会是神的旨意。
第一件就是不容人益神的事就不是神的旨意。
第二点，
第二点，
跟神没有亲密关系的人很难明白神的旨意。
与神没有亲密关系的人很难明白神的旨意。
当然你下次你想来打电话来跟我谈明白神的旨意，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来找我。
当然下一次你想来问我有关神的旨意，你不要觉得很不好意思来问我。
因为你说跟神没有亲密关系的人很难明白神的旨意，现在我来我问你，你是不是以为我跟神没有亲密关系了？
你因为你说当一个人没有与神一个亲密关系不会明白神的旨意，或者你疑问我是不是与神的关系不好呢？
不要有这样的顾虑。
不要有这方面的顾虑，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跟神的亲密关系上面继续的构建，
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与神一个密切关系里面不断的去进步。
第三点，
第三点，
再苦再累也愿意遵循神的旨意的人总会知道神的旨意的，
即管是最苦最难但是坚持做下去的人必明白神的旨意，
再苦再累也愿意遵循神的旨意的人必定会明白神的旨意，
最苦最累也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总会知道神的旨意，
这是有圣经根据的，
这个是有圣经的根据。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先好好读圣经祷告会有助于你知道神的旨意，
先好好的读经祷告有帮助你去明白神的旨意，
这是我根据圣经里面整理出来比较容易记的四句话，
这个就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我整理出来的四句话，
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新年开始的时候都可以好好的来寻求神在我们教会和个人身上的旨意，
盼望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开始让我们能够寻求神在教会和我们个人的旨意，
如果大家在怎么去明白神的心意这一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神在我身上的心意有问题想探讨的话，我非常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探讨，
但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究竟这件事我这样做是不是神的心意的时候，你想商讨我愿意和大家来商讨。
讲完第九节，保罗在第四节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怎么怎么怎么样一大堆，
就第十节就话，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
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保罗只求让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呢？
点解神只系为佢哋求落去满心知道神嘅旨意呢？
为什么没有求这些人的行事为人可以对得起主，凡事蒙神喜悦呢？
但系反而冇求啊，佢哋凡事所做嘅事要去对得起主啊。亦都去蒙佢嘅喜悦呢？
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这些很重要啊！
呢个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又蒙主嘅喜悦，好重要啊！
为什么保罗没有求这些事情？
点解保罗冇为佢哋求呢样嘅事情呢？
其实这里告诉我们的答案很简单。
其实呢度话俾我听好简单。
当你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之后，你就可以对得起主，就可以凡事蒙他喜悦啦。
当你满心知道神嘅旨意，你所做嘅事。就是蒙神的喜悦，
因为保罗
都是对得起主，
因为保罗知道忠心的哥罗西教会的这些人知道神的旨意之后肯定会遵从神的旨意，
因为保罗知道这个忠心的哥罗西的教会他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一定是蒙神的喜悦，
当他们遵从神的旨意神当然喜悦，
当他们遵从神的旨意神一定喜悦，
所以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讲了很多这些的事情都是首先一个条件就是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就是在十节至十二节讲了这么多样的事情其实都是要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后面第十到第十二节讲的这一些容神一人事情的基础，
就是当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是十节至十二节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基础，
所以很重要，
所以是很重要，
很要紧，
很要紧，
但是我们常常刚好跟这里相反，
但我们常常跟这个教导是相反，
我们常常好像无头苍蝇一样忙来忙去
啊，就是好像个无头乌蝇忙来忙去
哦，以为我这样做神肯定很喜悦，
以为我这样做就是神喜悦，
以为我这样做肯定很对得起主，
以为我这样做就可以对得起，
以为我这样做可以结出很好的果子，
而且我这样做可以结出好的果子，
忙来忙去
忙来忙去，
但是不明白神的心意，
但是不明白神的心意，
跟这里刚好相反，
跟这里的教导是相反，
所以盼望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
所以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
我们是不是整天忙得晕头转脑却不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如何，
是不是我们每天都是忙到晕头晕脑但是不明白神对你的旨意，
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说一个铁门上面有一把铁锁锁在那里，
有一道的铁门有一个小的铁锁锁着的地方，
说那个铁棍拼命的去撬那个锁怎么样撬不开
这个铁棍怎么去叫这个锁也都打不开，
那个钥匙就来了，
这个锁匙就来了，
那个钥匙小小的一点点
锁匙小小的
塞入那个锁里面之后，啪一下就把门打开了。
啊，伸入去那个锁，零零八声就去了。
然后那个铁棍就跟那个锁说：“我这么强壮，拼命的撬都撬不开。”
你但系呢个大嘅铁棍就对呢个细嘅锁锁匙话：“我咁大都点撬都撬唔开。”
你这么小小的一个钥匙，怎么进去啪一下就打开了呢？
呢个咁细小嘅锁匙一塞入去，零下啪声就打开。
然后那个钥匙就跟那个铁棍说：“
呢个锁匙对呢个铁棍话。”
他说：“我知道这一个锁的心，我明白他的心，
因为我知道这个锁他的心，我明白他的心，
所以我钻进他的心里面去的，我就可以打开了。
当我进入他的心的时候，我就将他能够打开。
我们也一样，
我们也都一样。
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心，
我们知道要需要知道神的心，
知道神在教会在个人身上的心意，
要知道神在教会和个人他的心意，
你就可以打开神国的门，
你就可以打开神国的门，
你就可以。”对得起主，可以蒙他喜悦，
你就可以对得起主，要蒙他的喜悦。
所以盼望我们不要把事情给做反了，
盼望我们不要将这个事情去倒转来做。
神在布兰顿设立我们的教会有三十年，
神在布兰顿设立我们间教会有三十年，
也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
又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
过去三十年，
过去的三十年，
那么过去，那么以后十年二十年，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在哪里？
但是将来的十年二十年，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在哪里呢？
我们需要如同哥罗西教会一样来思考，
我们需要好像哥罗西教会一样来去思考。
神在过去四十年六十年，在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身上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经历。
神在过去六十年五十年四十年，在我们个人有很多的恩典。
神也给我们不同的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恩赐，
神又给我们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恩赐。
在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侍奉当中，神保守你可以使用这一些的恩赐。
神又在过去几十年来去使用你，来去来给你来去侍奉，
也可以有这样属灵的经验，
又有各样不同的属灵的经验。
那么在以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当中，神对你的心意又是如何呢？
但在以后的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又神给你的心意是什么呢？
我们都需要来仔细的思考，
我们都需要仔细的思考。
哥罗西的教会，他们是一个信望爱的教会，很蒙福。
哥罗西教会他们是信望爱的教会，很蒙福。
但是保罗跟他们说，我为你们求一件很要紧的事情，就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但保罗，我为你们求一件事情，就是让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怎么去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呢？
怎么才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呢？
就是要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的去思想，
就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思来去思想神的旨意。
而且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件事情，是其他容神一人的事情的基础。
而且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荣神益人的所有的事情的基础。
盼望神帮助我们布兰顿教会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所以盼望神能够帮助我们布兰顿教会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我们也可以去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的去思想神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心意。
我们也都可以绞尽心思，费尽脑汁的来去思想教会和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心意。
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如此的去寻求他的心意的时候，
当我们如此来去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
神肯定会帮助我们，
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明白，
让我们可以明白，
也让我们可以走在他的旨意当中，
又让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
以至于我们可以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
以致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又蒙他的喜悦，
也可以在各样的力上力上加力，
又在我们各样的力上加力，
因为神喜悦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因为神喜悦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